第二部分，从爱到真正的爱。第四章，陶工手中的粘土。祈祷生活也许是人类所有经验中最神秘的经验了。我们与天主相遇，但却看不到他。我们发觉唯有把自己完全交出，才能真正的拥有自己。我们发觉唯有完全降服于天主，才能完全自由。我们开始意识到，光明是黑暗，而黑暗却是光明。我们迷失了，迷失在荒芜的沙漠中，在不变方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坚持不懈，这时我们会体会到，唯有迷失了，唯有失去了自己，我们才能找回自己。不但我们的祈祷生活，我们的整个生活似乎都变成矛盾的，但这表面上的矛盾却蕴含着深邃的真理。黑暗、奉献、驯服和失落等体验，岂能被限制在每天一小时的祈祷时间之内？上主祈愿在每天一小时内做我们的上主。于是我们终于领悟到，我的工作即是我的祈祷。先知的工作就是天主的工作，因为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天主的话。圣依纳爵谈起理想中的耶稣会时，说他们是同天主结合的工具，也就是说，他们是天主得心应手的工具。这话不但适用于一位理想的耶稣会士，一位理想的司铎或会士，也适用于理想的平信徒，包括所有被天主召唤去引导全家人赞美天主的基督徒。举例来说，这句话适用于我，同样也适合我的哥哥和嫂嫂，而他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抚养六个子女。当我的哥哥嫂嫂念到这里时，很可能会这样想，这一切从理论上来说倒是非常动听，我们也深信不疑，但是要实践在生活中却是不可能的。对修女和司铎来说，这真是又好又合适，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去认识天主，去走他们神秘的道路。但是我们每天都得应付生活中的困难，每晚都弄得精疲力尽才上床的。但我的哥哥和嫂嫂有所不知，有些忙忙碌碌的司铎和修女们读到这里，也同样要找些托词说。在修道院和初学院中强调祈祷，我看还是有些意义，但是在忙乱的堂区生活中这么做就不够现实了。这种生活至少在现在的世界只属于度静观生活者。那些可怜的静观生活者又会怎样说，我就不知道了。每一位被吸引来度祈祷生活的人都会认为，那些过静观生活的人是天主之骄子骄女，他们有各种机会去经验大德兰所说的四种祈水方法。但是我也曾做过静观者的神师，根据我的经验，他们中真正能和天主相契合的，按比率来说，恐怕不见得比已婚者和在使徒性的修会中的人高。那些可怜的静观者只能把这情况归罪到团体生活，或者……我在这里提出这些，并不是为了强调祈祷的价值和重要性。我要强调的是，以上所提及的种种借口都不能成立。内在生活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时间，或者自己的生活环境如何。即使是一位隐修士， 估计一人生活在山洞里，他还是会遇到蝙蝠、毒蛇和蚊子等。他始终可以找理由说他的祈祷生活因此受到了阻碍。蛇蝎、堂区会议以及子女们都是再真实不过的事实，我绝无意加以否认。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上文所提及的各种生活中，仍然有人面对各种障碍，而终于和天主深深相齐。所以，障碍本身并不能阻止人度坚实的祈祷生活。真正妨碍我们成长的，是我们没有真心诚意的渴望天主。我们不够愿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发现天主。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倒是愿意的，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走得那么远了。只是我们愿意的不够。但是，天主的道路中的奥秘、矛盾、不协调、做门徒的代价等等，都使我们停顿下来。说一声环境妨碍我前进，总比说代价太大要容易得多。于是就产生了各种自我掩饰的说法。我倒喜欢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所记载的富家少年，他悲哀地走了，至少他是诚实的，没有找任何借口。我经常想，他的诚实最终必会带给他上主的祝福，必会使他充满勇气，全心全意地回来追随耶稣。在祈祷生活中，为何有这么多人跌倒在路旁而无法前进呢？我们可能会马上回答说，因为他们无法完全地答复这位全圣全善的天主对我们的爱。有些善良的人对我说，当他们面对天主的爱时，心里交织着欣喜和忧虑两种情绪。天主的临在让他们喜乐无比，但是忧虑之情接踵而来，因为他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自私和脆弱，因此他们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这样的爱。我认为这样的忧虑是错误的。天主并不要求我们如此响应他的爱，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要求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去爱天主，如同天主爱他一样，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从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可以肯定，与其说天主要求我们去做一些事情，还不如说是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些事情。大德兰所说的四种汲水方法，其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此。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做的愈来愈少，而天主所做的却愈来愈多，直至甘霖沛降，他包办了一切事情。一个祈祷的人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是，最终什么也不做，完全顺服于天主。真正妨碍我们成长的，不是对天主没有积极反应，而是太强调自我意识，不肯牺牲自己的决定。蛇蝎、堂区会议等，只不过是人不愿放手所找的借口而已。当然，我们也得做一些事情，尤其是在祈祷生活开始的时候更是如此。上主开放的第二部分叙述许许多多必定之事，比如达到宁静的方法、积极的净化心灵、如何默想和默观等等。恐怕也就是因为如此，许多人一直停留在内修生活的第一步。他们满足于永远这样下去，而不愿去寻找另一种不必忙于思考、定制、理解和抒发感情的祈祷方式。当然，以这样的方式去祈祷是好的，而且在它还产生效果时，应该把它当作我们祈祷的模式。 但是这模式通常不会对一个人永远适用的。丧主开放一书出版之后，有许多人写信问我说，续集何时出版？在书的结语，我高兴地找到了自己，然而就在那时，你突然结束了。紧箍之时就是为这些人写的。感谢天主，他们为数还真不少。对这些人的问题，我接着该做什么？我的答案是，做得愈来愈少，而让天主做得愈来愈多。我希望在井的第一部分中，我对此话已交代得够清楚了。这就是我如前所说的，放手任其漂浮的意义。当我们开始用抽水机挤水时，这事也开始了。从此，我们的努力便成为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了。当我们的祈祷从相识到相爱，即从理智转移到心灵时，那时我们的理解和想象力便不太重要了。这些官能都退居为配角，我称之为记忆。有许多人对自己的智能退居到休闲的状态还可以接受，但也有一些人，尤其那些早聪明的人则不这样想，他们的成长也就因此受阻了。在这阶段，我们的意志和情感在祈祷中挑起了主要的担子，心灵变成了中心，并且活跃了起来。当热情的水断流时，情感干枯了，意志也仿佛无能为力了。根据大德兰的说法，水既然是指热情和神味，那么这就是紧枯之时。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说过，在祈祷生活的这个阶段，这种紧枯的情况通常是偶尔发生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较短。上主用这情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知道他是我们与他交往中的主宰，该由他来决定我们神修生活中的雨季和旱季。那时我们体验到自己的感受退居一边，不起作用，我们不得不接受着干枯，不得不放弃对感受的操纵权。在目前这个时代，人们强调的是对天主的体验，因此我猜测，毕竟有好多人在此时会认为自己的内修成长受到了阻碍。一般而言，当我们去参加一次祈祷会、一项礼仪或单独在小圣堂内祈祷时，总想到那时惊艳到些什么。如果竟然一点儿感受也没有，那么我们就会感到上当，而我们对祈祷的热情也就会冷却了。可见，我们往往把祈祷和有所感受画上等号。即使是那些和天主交往很深的人，在和我交谈时，也会把他们神枯的时候描述成毫无效果的时候。他们将之比喻成两次真正相遇的死亡。当我对他们说，神枯的时候或许就是他们最好的祈祷时刻时，他们都非常惊讶。怎么可能呢？这是毫无收获的时候呀。我之所以这么说，理由很简单。因为假如我们在遇到神枯时还是坚持下来不断祈祷，那么这些时候的祈祷是最脱离私意，最以天主为中心的。我们学到了大德兰所说的，寻找那位赏赐神位的天主，而不是寻找天主所赏赐的神位。在神位和神枯交替，即热情时期和神枯时期交织在一起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学着依靠那些和天主亲近的神位时刻的支撑来度过神枯的难关。这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天主在教导我们让他来做相会与否的主宰。于是 我们可以接受神哭，并看清他对净化我们的爱是多么有价值。耶利米亚先知书第十八章一至六节有关陶工和粘土的叙述，为这一经验做了再美不过的描述。每当我所辅导的人来到这一阶段，那时他们不但在理解上，而且在情感上都觉得苦闷。我就经常劝他们花几天或几个星期时间用这一小段经文祈祷。果然，有许多人觉得获益不少。从此，他们以这段圣经章节作为日后祈祷生活的指引。耶利米亚说，上主有话传给耶利米亚说，起来下到陶工家里去，在那里我要让你听到我的话。我便下到陶工家里，见他正在轮盘上工作。陶工用泥做的器皿，若在他手中坏了，他便再做或另做成一个器皿，全随陶工的意思去做。于是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以色列家，我岂不能像这陶工一样对待你们？上主的断语，以色列家，看，你们在我手中就像泥土在陶工手中一样。以上这段预言要表达的是，亚非如何从他那背信弃义的以色列民族来访。本文大约写于公元前六百年，这时以色列的君王是软弱的约雅金，而国家已沦于外邦人的手中。几年之后，四百年前由撒乌尔和大卫建立起来的王朝将不复存在，以色列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整个以色列史上最大的民族悲剧——众军巴比伦即将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中，亚威对耶利米亚所说的话，其意义非常明显。以色列是陶工，亚威手中的粘土，粘土在上主手中不能成型，于是将被打碎，将按陶工的构想重新被塑造。我们每个人也和以色列人一样，是陶工手中的粘土。陶器是按他的思想，他的计划被塑成型的。粘土不能塑自己，他连自己要被塑成什么形状都不知道。是花瓶吗？是水罐吗？还是一只烛台呢？唯有陶工知道。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太能接受这样的预言，他们认为这样的天主会对人的绝对自由构成威胁，会限制人的自由和责任，使人永远像小孩子一样。事实上，因着爱把自己自由地交付给对方，不论对方是天主、配偶或朋友，这正是行使自己至高无上的自由。然而，到目前为止，我所要强调的是，不管我们对天主的做法理解与否，陶工和粘土的预言完全适合于解释境窟的原因。上主是陶工，我们是粘土。上主是我们所渴望的活水之源，我们应该学习让他成为我们的上主。